美国高官相继访问中国，众议院听证会异口同声批评。马朝旭接任中共外交部长，往俄罗斯占领区船只将会被攻击。美国证实乌克兰使用集束弹。非洲拍歧视影片，大陆男子刑满被驱逐。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高调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被普遍认为反映出中方绝望同焦虑嘅心理。而对于美国高层官员近来相继访问中国，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喺日前嘅国会听证会上，亦都毫不客气地提出严厉批评。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7月20号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讨论政府对中共的战略。三位在美国政府中实际执行对华政策的资深官员被邀请作证，他们分别是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务部长肯德勒。而在今次听证会有不少交锋的场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白表示，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国政策是没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这些都没错。但是自从二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策似乎焦点有所变化，到处要找中国官员对话。加拉格尔首先赞同政府过去对中国的多项措施，例如限制美国技术出口中国，经济上采取强硬立场，联合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以及定调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等。但是他话锋一转，表示二月气球事件开始，拜登政府似乎就转移了对华政策的焦点，不是寻求中共要负担责任，而是一直寻求和中共官员对话。加拉格尔特别指出，很明显推动美中高层接触是有代价的，例如美国政府已经有两年没有对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他说对中共政策不是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国会愿意配合帮助行政当局和中共竞争。该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西纳莫提讲到，美国的民调显示只有 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合作者，同时有 5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他指出今日的听证会就是要找出在哪些领域美国正赢得同中共的竞争，在哪些领域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今次的听证会，共和党议员亦都认为美国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强硬，其中两位议员更督促政府应该终止同中共的所有贸易往来。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康达回应说，政府希望对华政策将战略环境变得对美国更为有利。他18号在另一场听证会还指出，政府在执行与中共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拳那阵毫无保留。他解释说，美国会负责任感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该强硬的时候会强硬，在能够合作的领域亦都会进行合作。而主管出口管理工作的助理商务部长肯德勒就提到，确保美国技术不会被用来对付美国是我们同中共打交道的核心。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认为，我们见到代表政府的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康达在回答有关于中国问题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的做法是以自信和实力同中共打交道，而且出拳那阵毫无保留，当中主要是美国现政府在近期的表现有些不尽人意，所以才会引起国会质疑，这种就是监督政府的好好办法。至于加拉格尔在听证会总结对中共政策不是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 国会愿意配合帮助行政当局和中共竞争。石头表示，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这种辩论其实是很健康的，因为国会是民意代表，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这样做可以令更多美国人了解到政府目前的运作情况。由于国会的作用是监督政府，所以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是合理的，而政府方面由于有监督，所以在行动上不能够偏离民意，不是的话就会面临下台的风险。虽然目前在美国由国会的两党到政府在对待中共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目前见到政府方面可能在全面考虑怎样是最符合维护美国利益的问题方面，和国会的愿望有不少落差，所以才会被国会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质疑。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蓝述认为，中共如果不改变向全球的扩张形势，继续不遵守国际秩序，美中关系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基辛格、第二个尼克逊，现在的美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策不可能好像50年以前这样对待中共。今日中共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未来的子孙后代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中共外长秦刚从6月26号开始缺席一系列外交活动，至今渺无音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前景似乎不乐观。近日海外传媒开始猜测谁可能取代秦刚。
路透社7月20号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在百度搜索引擎，秦刚的搜索量升了28倍，达到每日超过38万次。外交圈更加开始猜测，若果秦刚真系被撤换下台，会由边个嚟担任中共外交部长？其中三个人向路透社表示，排名靠前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可能是候选人之一。即将年满60岁的马朝旭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中共驻澳洲全权大使、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2019年起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月中，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消息显示，副部长马朝旭已经担任外交部分管外交日常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并且明确是正部长级。去年就有传言话马朝旭将会可能接任中共外长，但是最终被秦刚取代。自从秦刚失踪之后，他的大部分職務是由他的前任兼上司王毅代為執行。外界注意到秦剛失蹤牽扯中共外交部內鬥的傳聞四起，而馬朝旭亦都被認為是妒忌秦剛平步青雲，一心想上位，因此是向秦剛放暗箭的人之一。路透社報道說，秦剛還將會缺席下星期在南非舉行的另一場重要會議，即是金磚會議。秦刚的缺席在外交界引起广泛讨论，不少专家指出，这是中共缺乏透明度的又一个例子。中共消息真空加深了外界对中共秘密决策的怀疑。华盛顿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文表示，如果一名副国家级领导人在没有太多解释的情况下就失踪，公众会发现很难信任和依赖任何中共领导人或者官员以及他们的立场。根据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秦刚仍然担任外长职务，而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仍然停留在6月25号。
俄罗斯日前宣布不延长黑海粮食协议，不再让乌克兰船只运粮食出海。乌克兰20号以牙还牙作出回应。同时美国白宫20号证实，乌克兰已经将美国援助的集束炸弹投入战场。
俄罗斯国防部警告，7月20号零时起，所有在黑海水域驶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将会被视为潜在的军事货物运输者。无论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都将会被视为持有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意味着可能会受到攻击。俄方并且将黑海国际水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海域划为临时的航行危险区。黑海东北部、 亞速海和黑赤海峽亦都將會被視為禁區。隨後烏克蘭國防部20號強硬聲明，由當地時間21號午夜起，任何船隻只要駛向俄羅斯佔領區港口都可能成為攻擊目標。某類船隻可能被烏克蘭視為軍用船隻，存在所有相對風險。他們指控克里姆林宮將黑海變成危險區域，俄羅斯聯邦再度粗暴地違反全世界普遍的自由航行權，並且刻意破壞糧食安全。交戰雙方在黑海的角力現在陷入針鋒相對局面。而在俄烏戰爭戰場的情況，美國白宮20號證實烏克蘭已經將美國軍事援助的集束彈投入戰場，而一名烏克蘭官員亦都向華盛頓郵報證實集束彈已經投入烏克蘭東南部前線，而俄羅斯陣地就受到集束彈攻擊，預計之後還會在巴克穆特戰場使用。烏克蘭軍隊近期正在向巴克穆特以及別爾江斯克方向推進。有追蹤戰況的推特帳號 Michael McKay 21號表示，集束彈藥會有助於攻擊匿在戰壕裏面的俄軍，它的爆炸力並且可以引爆俄軍埋在防守線的地雷。烏克蘭軍隊在位於巴克穆特南部的卡赫利斯奇夫卡以及位於惠利卡洛沃西爾卡南部的斯塔羅馬約爾斯克和俄軍交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20號表示，烏克蘭軍隊正在適當而且有效地使用集束彈，並且對俄軍的防禦編隊和機動性產生影響。
BBC 21號報導，曾經涉嫌在非洲國家馬拉維以金錢誘騙兒童拍攝影片，要求他們用中文喊出種族歧視口號，並拍成影片在網絡出售。亦因盧克的中國公民被當地法院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並在服刑期滿之後遭到驅逐出境。報導說盧克已經服刑期滿出獄，被限期7日出境，而且永遠不能夠進入馬拉維領土。
2022年6月，一班非洲男童圍在一起，在不明白中文字句的意思情况下，异口同声用普通话讲出我是黑鬼、智商低等充满种族歧视的字句。而教他们讲这些说话的人就是被男童叫叔叔的中国男子卢克。BBC 非洲之眼节目拿到影片画面，并且报道卢克以每日5毫子美金的代价要求这些男童在镜头前面表演錄製祝賀或者自嘲影片，並且將這些影片在中國社交平台出售，最高售價達到70美元。非洲男童若果不依他的意思演出、傳出，甚至會被暴力對待。由於涉嫌製作種族歧視影片和剝削暴力對待未成年人，馬拉維當局對盧克發出通緝令，而盧克就潛逃到鄰國讚比亞，後來被逮捕引渡回馬拉維。馬拉維外長滕博表示，這些影片令該國國民感到厭惡、不尊重和深深的痛苦。中共外交部隨即宣稱對種族主義零容忍，試圖平息非洲方面的不滿。該事件曾經引發當地反對中方剝削等的示威活動，但是犯罪人入獄服刑到服刑期滿都不見受害者獲得具體賠償。有非洲研究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力底下，非洲各国政府往往不愿意正视问题，督促非洲国家在人权和种族关系方面追究中共的责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